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要由 Nicole 来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期待的，因为它将颠覆我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的，其实我今天非常想讲一个备受争议的女性，就是 Kim Kardashian。之前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因为我是很喜欢 Kim 的，
对，
但是呢，我后来才知道，其实 Kim 这个人的口碑在很多地方是非常，
就是褒贬不一的，
褒贬不一。
对，
然后我这个稿子其实写的非常的热血澎湃，然后写完了之后，我去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人，我说你怎么看 Kim Kardashian？我收到的反馈，比如有说啊，他就是那种就是很油腻的人啊，然后就是那种每天就操的一个那种加州的油腻口音，在那街上到处晃悠，然后每天就秀他那些非常富贵的生活啊。还有一些人说，就是他的成绩其实代表了某一些就是他非常不认可的社会现象，
就是在当下消费主义和商业社会的一些文明和道德的腐朽。
是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以前不了解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我会 po， 比如说我在看那个大姐，看大姐 Kourtney Kardashian 跟 Travis 的这个爱情的时候，我会 po 那种社交媒体，我就说啊，其实我非常喜欢中年就是中年之后的这个人的爱情，因为他当他什么都拥有了之后，他只要寻求爱情这件事情本身就好了。
是，
或者是我在看到比如说 Khloe 在新的这个 The Kardashians 里面，当这个秀卖给呼噜之后，她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会在社交媒体上说，哦，现在的 Khloe 真的好漂亮。但是这个点就在于每次我只要发了她就掉粉
啊，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个人成长经历，我其实是看着以前那个 Keep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长大的，就是我就看这个，我就觉得啊，这就是一家很疯的人啊，每天就在那边撕逼啊，也不干什么正经事啊，就炒作撕逼，然后每天就看这些 drama，
很狗血的。
后到后面就发现过了几年之后，这家人现在每一个小孩都有了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并且每一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在自己人生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定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小姑娘喜欢那个 Skims， 就是 Kim Kardashian 下面的这个内衣的品牌，因为它这个内衣其实有的时候做的是可以外穿的嘛，是好看的，而且是非常贴合一些新的女性的这种自我主张的，所以包括 Skims 现在这个成功，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过去的十年当中，有一点像是你看到了易烊千玺长大，你能明白吗？就这么说可能有点得罪 TFBOYS 的粉丝啊。
我觉得你既没有讨好卡戴珊的粉丝，也没有讨好易烊千玺的粉丝，也不知道哪一边高兴。
那就说明我没有要讨好任何人，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这个十几年的一个观察。
因为这是你其实是两边的粉丝来的。
对，我其实是两边的粉丝来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一期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下卡戴珊这一家这么多年到底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就这一些故事其实是非常客观的，但是可能中间我要传递的一些价值观是我Nicole非常个人的，所以包括我上周其实在美国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有分享，就是说做播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 storytelling， 就是你怎么去讲好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人们通过故事学习，人们通过故事去掌握信息，获得灵感，并且跟人连接，所以我觉得一个故事能够讲得非常漂亮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今天大家就不要去 judge 我，然后就把 Kim Kardashian 的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故事来听。
好的，
然后取到其中能够点燃大家的这个燃料其实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一期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来听一下有什么灵感。
对，
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欧美的人物吧，就像之前我们讲过 Taylor Swift， 他的你当时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唱那个乡村音乐的年轻女孩子，但是后来可能过了你都不知道有多久，她就变成了风靡全球的一个魅力女性，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要去查要去研究的话，其实也是会让我觉得让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自己的灵感和收获。
对，她是会有一些收获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现在美国不是有大学在研究 Taylor Swift 的她的这个
经济
、对吧，然后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在研究 Kim Kardashian 的，他在这个 marketing 这个环节，就是在市场营销环节到底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他有点像是商业观察的角度在看这些人。
对，因为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人，我说我个人观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没有去研究过他，我对他的刻板印象就是哎，一个网红，
对，
然后就是
颠覆世界，
对，然后就也好像没干啥，然后就很有名，
是，
然后呢就是
赚了很多钱，
对，不知道咋的就突然变得很有钱了，
对，
然后但是你要知道他当中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在这个社会上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些正反馈和正积累的，他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嗯、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妮蔻来跟我们讲说他这个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那我可以先从这个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就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有去查一下他们的 Instagram， 就我们都知道网红网红嘛，那你到底在哪个网上有多红，对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标，给大家一个标尺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包括我自己了，就是对于 Instagram到底多大的体量算红，红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没概念的、
嗯、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尺来看的话， Taylor Swift 在这个 Instagram 上的 followers 2.8亿，
哦，很多了，
很多，非常
多了。
然后呢 Kardashian 这一家人他现在比较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是5个小孩子，然后从 followers 从大到小，第一个其实是小妹 Kylie Jenner、
嗯、
Kylie Jenner 他的 Instagram 是有4亿个粉丝，然后第二名的是 Kim Kardashian 是3.6亿粉丝，
好多，比 Taylor Swift 还要多，
超级多。然后再往下的话是 Khloe Kardashian， 也就是他们家的三姐，然后她是3.1亿，然后再往下是 Kendall Jenner， 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那个维密的模特，是2.9亿，然后再往下是 Kourtney Kardashian， Kourtney 就是他们家最大的这个大姐，是2.2亿，再往下走其实是他们的妈妈 Kris Jenner 是5258万，这个是他们整个家族就是网红的这个数量的呈现。
卡戴珊家的女人这一集就叫，
对，然后这个还没有包括比如说他的爸爸，因为后来也是备受争议嘛，就是先给大家讲为什么他们几个就是有叫卡戴珊的，然后有叫 Jenner 的，其实是因为这五个小孩是由不同的爸爸生的。Kourtney、Kim 跟这个 Khloe 他们的爸爸叫做 Robert Kardashian、
嗯、
所以他们的 last name 是 Kardashian、
嗯、
但是呢像 Kylie Jenner 跟Kendall Jenner 他们的爸爸其实是 Bruce Jenner， 是另外一个老公，然后这个 Bruce Jenner 呢后面变性了，就是变成了叫 Catherine Jenner、
嗯、
所以这家人是不是就是疯批
就是你刚刚在讲这些人名的时候我就高度共情了，以前我讲金庸的时候你那个脑子里在转然后眼睛在飘的感觉，就是这是谁呀、啊、这又是谁呀、啊、他跟他什么关系啊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然后在这个就是粉丝数之上我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几个人的这个估值到底是有多少啊。估值最高的当然是 Kim Kardashian， 因为他背后的其实是商业资产会比较多、
嗯、
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社交的这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共是17亿美金，
哦，
对，
高的高的，
非常高。然后排名第二的是小妹 Kylie Jenner 是7亿美金，
他俩好厉害，
他俩非常厉害。其实小妹这个人啊，如果你小时候看到他的话你就知道他是那种不怎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过度曝光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你能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看到一点点不自信、
嗯、
因为上面的姐姐各有各的厉害、
嗯、
包括她自己的亲姐姐 Kendall Jenner， 你像 Kendall 的那个身材比例跟在好莱坞的受追捧的程度、
嗯、
她其实是觉得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光环的、
嗯、
但是直到有一天她有一个商业资产叫做 Kylie Cosmetics， 这个其实也是 Kris Jenner 非常厉害的地方，就他们的妈妈是他们所有人的这个经纪人、
嗯、
然后就帮她去找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定位，然后结果是Kylie Cosmetics 后来非常红，然后把他的整个身家变成了7亿美金，然后在他们之下其实是妈妈 Kris Jenner， Kris Jenner 的身家是1.7亿美金，因为
他妈妈为什么这么高，
他有个 agency company， 并且他其实在很多这些女儿的商业资产里面都是持股的，
哦，当老板了，
当老板了、
嗯、
然后再往下的话其实并列就是 Khloe Kardashian、 Kendall Jenner 跟 Kourtney Kardashian， 他们分别是6000万美金。然后就是在这些人的身家里面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商业资产。
哎，你说的这些商业资产它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品牌，
每个人都有一个品牌，就是你知道网红如果当得好，就是网红你毕竟是有一个流量周期的嘛，
嗯，
就是你在最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自己的流量沉淀到某一种商业资产上，
嗯，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Kylie Jenner， 她有 Kylie Cosmetics， 然后 Kim Kardashian， 她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做过一个 KKW Beauty，
嗯，
然后是做这个美妆类的产品的，
嗯，
但是呢，2020年 Kim 其实把20%的股份卖了2亿美元，已经卖掉了。她现在最有名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Skims
那个内衣，
那个内衣的品牌。然后再往下 ，Khloe Kardashian 她有一个品牌叫做 Good American Jeans， 她是做牛仔的这个系列的，
嗯，
但是这个品牌呢，好像最后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做得更好。但是其实在美国有一些的这个商场里面也是能够看到还不错的销量的，
嗯。
然后 Kendall Jenner 其实是有一个叫818 Tequila 的一个卖酒的品牌，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 focus 并不在这个卖酒的品牌上，他还是更专注自己的模特事业，所以你看他的估值并没有很高，也就是只有6000万美金而已。
OK，
然后再往下就是大姐Kourtney Kardashian， 她其实现在在做一个有机的这个护肤品的这个商品线，但她这个产品啊，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真人秀，你继续看你就知道这个产品其实非常一般，
嗯，
它是有一点堪忧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我朋友讨论，我说他们俩应该就是应该做母婴，
嗯，
因为母婴也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赛道嘛，并且她自己确实是有育儿经验，
嗯，
然后包括前面讲的 Kris Jenner， 她是有一个自己的 agency company， 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家族背后所有的这些商业的资产。
哦，哎，那他其实每个人做这样的品牌也不是说我有名我就能做成的吧，就是应该还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或者说努力的吧。
其实我觉得啊，他们家最有名的这几个商业资产，一个是 Kylie 的 Kylie Cosmetics， 这个是我自己之前都买过的，
嗯，
而且那天我在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我还在搜，就是说能不能寄到中国，是可以寄的，而且它的单品的价格其实并不会很高，
哦，
比如说像那种面霜可能就300-400块钱，
嗯，
然后200-300块钱，或者是那种身体乳其实都是非常有美国的那种感觉的，比如说它的口味会用Vanilla 香草味，
嗯，
会有 coconut 就是椰子味，
嗯，
它是非常具有加州少女风的一些气息在里面的，
嗯，
但是它的 shipping 非常贵，就是我这些产品可能加起来可能是600块钱，
嗯，
但是呢我的 shipping 包括整个税收所有东西到中国要翻一倍，
因为你有那个的嘛，你有税啊运费啊什么的过关啊，
对，但是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其实在本地它并不是价格非常高的一个品牌，不是说你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消费的一个品牌，
比较亲民的，
比较亲民，
嗯，
包括非常成功的 Skims， 它的价格其实也是会比普通的内衣就是稍微高一点点，但也不是说真的到奢侈品的价格，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本身是非常能打的，
嗯，
包括呢他们家其实背后有一个商业上面的一个经常会出现的合伙人，这个待会儿也我也会讲，叫做 Emma Grady， Emma Grady 这个女的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她是 Skims 的 co-founder， 她是就是联创合伙人，
嗯，
然后也是 Chloe 那个 Jeans 的 Good American Jeans 的联创合伙人，
嗯，
这个女生也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女性，她是伦敦东区长大的，
嗯，
然后她的妈妈是一个 single mom， 是一个单身的母亲，
就是迄今为止啊出现的所有人物全是女的，
全是女的他们家以前其实是有一个小儿子的叫做 Rob，
嗯，
但是这个 Rob 以前在很早期的真人秀出现过了，但是后面就他就比较销声匿迹，就没在大众视野里面待了，
甚至连爸爸都变成了女的，
对，
就咱就说这一期真的是一个纯女节目，
是一个纯女节目，
行，接着说。
然后 Emma 她的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单身的母亲，然后她就是有四个女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这四个小女儿从小就看着妈妈 work really hard，
嗯，
你看她所有的这些采访她都会说她最大的影响是来自于妈妈，
嗯，
因为妈妈是一个工作极度努力并且在工作上面非常有野心的一个女性，
嗯，
所以她把某种程度上把这种野心传承给了 Emma， 然后 Emma 才有了今天能够渗透到卡戴珊家族甚至把这些商业资产推到大众视野的这个能力，她妈妈好像现在是在 Morgan Stanley， 那天我听我朋友讲，
哦，OK，
对，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展开说的女性，包括这个 Emma Grady 她也上过很多的 podcast，
嗯，
我非常喜欢包括 Kim Kardashian 包括Kendall Jenner 包括 Emma Grady 上的所有的 podcast， 因为他们产出的那些内容你知道是他们经历了非常 多的个人的蜕变，以及在商场上打拼下来，最后非常浅显的告诉大家了一些大道至简的东西。
哦，
而且就这些播客的能量非常非常高。
嗯，
就是我待会儿可以提到，可以给大家推荐几期，到时候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比如说那个 Good Bad Billionaires， 他就讲。Kim Kardashian 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零到一的，比如说 Jay Shetty 他采访过 Kim Kardashian， 也采访过 Emma Grady， 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采访的东西。
嗯，
对，然后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卡戴珊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是怎么样横空出世的。
嗯，
卡戴珊其实是1980年出生的，他出生在这个加州的洛杉矶，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非常大的律师，叫做 Robert Kardashian。 就如果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OJ Simpson 杀妻案，
是的，
就这个东西最后他不是官司打赢了吗？他爸爸就是背后的这个大的大律师。
就是你这一篇故事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这个稿子从头看到尾，我只有这个一个地方会有一种哎，我熟，这个我知道的感觉。
嗯，是。然后呢，这个他不是帮 OJ Simpson 把这个官司打赢了之后吗？ OJ 也是担任了这个卡戴珊的教父，当然也是这个卡戴珊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名人之一。
嗯，
因为当时这个 OJ Simpson 其实是把他自己手上很多的资源就给了这个卡戴珊。
嗯，
比如说他介绍给卡戴珊跟这个 Paris Hilton 两个人认识。那他的妈妈 Kris Jenner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性，她是完全利用了这个非常劲爆的这个辛普森的杀妻案，马上就抓住了这个露脸的机会，有意的栽培自己的小女儿。其实卡戴珊最早的时候啊，是跟这个 Paris Hilton 关系是非常近的，然后她也利用了 Paris Hilton 在社交圈的一些影响力吧，就跟她两个人就是形影不离，然后经常参加一些这种媒体的宴会啊。所以其实 Kim Kardashian 在早期跟着 Paris Hilton 是拿到了不少的版面的，也会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流量。
Paris Hilton 就是那个希尔顿家的女儿，
希尔顿家的女儿。
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Paris Hilton 这个人的观感怎么样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看到 Paris 你就觉得她是一个扎着粉红那个头绳，
嗯，
然后手上抱着一个吉娃娃，经常全身穿着非常那种 hot pink， 就是火烈鸟一般的这种粉色，
嗯，
然后在那边操着一个加州的嗲嗲音，就是特属于欧美明星的夹子音在说话的那个女性。
嗯，就是比较嗲的那种富家女。
对，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对 Paris Hilton 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混圈的很浅薄的一个女人。
嗯，
但是后来我稍微看了，
但是你喜欢卡戴珊。
其实这些人我都是到后面我才知道到的，就长大了你才看懂了这些人。就小时候你只能在门口看一下，就是哎，这女的有点肤浅我不喜欢，然后那个女的哎呀好做作，只会博版面不喜欢。但是你长大了你会看到你这里面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对，然后呢其实包括 Paris Hilton 她虽然是名门之后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你不就是这个希尔顿集团给了你的这些金钱嘛，所以你就拿出来挥霍嘛，拿出来博版面嘛。
嗯，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希尔顿集团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黑石集团给收购了。
嗯，
这就意味着 Paris Hilton 他的钱只有一小部分是来源于他的家族的遗产，他是通过 Trust Fund 每一年吧只能收到一部分的钱。
嗯，
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钱是他自己赚来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去当这个儿童模特，或者是他还签过那个 Donald Trump 就是特朗普的以前有一个模特公司叫做 Management T。
就是你以为他是一个就是每天在挥霍金钱的小公主，其实他是个打工人。
他其实 是有打工的那一面的，他有打工的那一面，他有当老板的那一面，他也有当他小公主的那一面。
OK，
就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性的各种角色的一个
set。嗯，
对，他并不是说你真的要这个小公主的位置，而是你要有这个当小公主的能力。
我觉得是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你当小公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去开创的时候有人在后面给你托底的，或者说你已经站在了一个小公主的位置上，你看到的东西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可以去当这个女老板和打工人。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包括 Paris Hilton 其实后来自己拍过一些还不错的作品，你都可以看到 Paris 非常女商人的一面。她真正回到幕后的时候她是一个头脑冷静并且判断非常敏锐，你就知道其实他的底色当中有一部分是这个。
嗯，
也是这个底色当时能够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如此夸张或者是造作的那个他。
就是他这只是他的表达。
对，其实 Kim Kardashian 在 Paris Hilton 身边呢，就是也看到了，如果他自己也想要立足于这个闪耀的世界的话，他明白名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双刃剑，并且他也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个名声来帮自己打一个非常好的就发展的基础吧。
就是你觉不觉得他可能是在那个希尔顿身上看到说，我其实不一定要成为一个讨好大家让别人都夸我的人，我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其实是不要紧的。
对，我记得 Paris Hilton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 There is no bad publication。 所有的 publication 都是好的 publication。
就是所有的曝光和
都是好的曝光。对，所以可能我觉得 Kim 在他身上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这句话要翻译在现在就叫做黑红也是红。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非常想跟你讨论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经常讲 peer pressure， 好像包括我们自己以前节目也录过这方面的内容嘛，就说什么是同辈压力，就我们更多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同辈压力都觉得啊，这是一个坏的事情，我觉得它给我造成了这个身心上的损伤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去面对它，我想自己躲起来啊，然后有助于自己的身心灵的发展啊。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去找到那些好的同辈压力，然后向他们学习，就这个人可能他身上有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以及这个人他是怎么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是他的敏锐吗？是他的判断力吗？是他的选择吗？是他的毅力吗？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同辈压力其实是像你的一个引路人，但是你要去利用这个引路人，你要敢去拥抱他给你伴随而来的压力。
我首先我已经不记得我们那期 peer pressure 讲了什么了啊，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讲了什么同龄压力了，但是我现在想想我其实没有什么同辈压力。因为我的同辈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我大。就是
因为你没同辈。
对，因为我觉得我离我的同辈有点远，我平时的社交圈就是我的工作上的同事都比我大，我觉得他们可能四十多了。所以他们完全是一个前辈的姿态在教我做东西的。然后你要说副业的话，做播客其实你也不是我的同辈，你是我的就是 partner。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是你的老一辈。
你是我的上一辈。我们九零后和你们八零后还是不是一个辈的，我们九零后有九零后自己的辈分。然后就平时交往的朋友其实有很多很密切的朋友都是比我大8到10岁的，而同龄人有但是不多，真的很少。而这些朋友呢，我觉得他们给我的也不是压力，因为我们的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我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了，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些同龄人还在完全就是没有找到自己最稳定的那个工作，或者说还在尝试的阶段，而我觉得我可能处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同辈没有给到我压力，反而是让我看到了更多种的可能性。就是你既可以 settle， 你也可以在外漂泊。
那你没有那种人就是说他身上拥有了你非常想要的东西的这种同辈吗？或者是上辈上一辈
同辈没有。然后上一辈我觉得是更多是阶段性的，就你这个阶段你会对其一个前辈你会说哇他好稳定，他有很多东西我想向他学习，然后可能学到了一阵子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这一段时间我这个技能累积的差不多了，那我需要换一个学习对象。对，所以而且因为他如果比你大，我觉得我不会有压力，我更多的就是好奇和想要追赶，但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东西。如果你要说压力的话，我也会觉得它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讲到同辈，我身边其实同辈还是挺多的。就是呢这种同辈有一些他确实是拥有了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你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你肯定是害怕的，你觉得哇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子，这个人他居然怎么能做到这一步，然后你一开始遇见他的时候你肯定是觉得有压力，就是我想躲，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的自卑。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可能你过了一段的时间，你自己的想法也会转变吧，你就首先你肯定是要跟这个恐惧稍微相处一下的，因为你的心态跟姿态都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在你适应之后你会想要去借他身上的光。我觉得 如果真的大家能找到一个同辈，他拥有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东西，因为那些所有让你害怕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当你跟他相处一下，然后你看到他，你最后紧紧抱住他的时候，这东西就属于你了。
就是其实恐惧是一件蛮好的事情的、
嗯、
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你最深的渴望、
嗯、
而当你去正视他，正视你内心最深的渴望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得到这个东西了。
对、
嗯、
所以其实后面包括 Kim 在这个 Jay Shetty 的播客 On Purpose with Jay Shetty 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也非常喜欢，他说 Positive peer pressure is a good thing，他说好的同辈压力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嗯、
因为他当时在 Paris 身上看到了那一道他也想要的光，而且他一直在从 Paris Hilton 那边学习，激励他追求更高的目标，通过模仿他人的成功行为来提升自己。那在那段时间里面， Kim 不仅是学到了如何管理财务和商业的策略，并且获得了关于如何在公众面前建立和维护个人形象的一个宝贵经验。所以其实这个对于他后面的很多的这个决策跟发展来说，都是有一个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上的一个基石的。
哎，你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美剧里面很容易出现那种小跟班，
嗯，
就是 Gossip Girl 里面那个 Blair 不是有很多的小跟班吗？
对，
就是一个富家女旁边有一些跟着她的那些女孩，
嗯，
其实原来在那些叙事里面大家都会瞧不上那些女孩，觉得说你们老是想要去模仿或者说嫉妒女主角。但其实在卡戴珊这个故事里面，她就是那个原来是那个
小跟班
的角色、
嗯、
但是我就包括我们刚刚讨论的去借光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积极的事情。就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你认可然后你想要靠近的人，那你就去靠近他就好了、
嗯、
你就是去借他的光就好了，不需要说心里面有那个负担，说啊，我是不是人家的跟班啊，或者说我觉得哎，我这样做好像就看觉得我这样做不好啊什么的，
被人看扁。
对对对、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因为你是在追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嗯、
对，是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就是卡戴珊成名的这个初级阶段，我们能看到很多他借力打力的这些过程，不单纯是当了 Paris Hilton 的跟班、
嗯、
他这一路当的所谓的跟班，就是打引号的跟班的角色是非常多的、
嗯、
只是说有一些可能是通过婚姻的关系、
嗯、
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19岁的卡戴珊跟当时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叫做达蒙托马斯私奔结婚，然后这段婚姻呢在2003年的时候结束了。但卡戴珊
19岁就结婚了，
对呀、啊，然后卡戴珊虽然后来说，他说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让他吃够了苦头，说这个男人的控制欲极强，然后逼自己辍学、辞职、整容，威胁自己远离他的父母家人，并且多次的家暴他。但其实后来托马斯他是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了，不过当时两个人还是离婚了。第二段婚姻呢，其实是在2011年8月份的时候 ，Kim 跟当时这个 NBA 的球员就是 Chris Humphries 结婚了。那在这个 Keep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里面也播放了整个婚礼的全程，这场价值2000万元的这个奢侈婚礼，其实是奠定了这个整个真人秀后面的一个收视狂潮的一个基石。就其实他一路上真的是借用了很多人的力来打这个力。包括他后面第三任的老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Kanye West 肯爷，
嗯，
就是肯爷。
这我真的我以为他们只有他们俩，原来他这已经第三段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肯爷其实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些人除了妈妈 Kris Jenner 之外最会营销的人。
嗯，这个我知道的，他我是知道的。
对、
嗯、
然后包括离婚之后整个肯爷他带着这个卡戴珊去巴黎参加时装周，这些看似营销的话题以及两人正式恋爱之后种种的这个新闻，其实都在催化 Kim 当时的这个名气。
嗯，
包括2012年12月份，这个肯爷跟卡戴珊的这个女儿 West， 就是小的那个 West 就出生了，然后这个也引发了关于女儿名字跟未婚先孕的这些热议。2014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个人在意大利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婚礼，当时卡戴珊穿着一个非常高定的这个纪梵希，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我其实不算是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个重度爱好者，但是我都知道卡戴珊当时那个巨大的钻戒呀，几乎在这个2014年15年是占据了整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版面的，就大家就是一直在说这个200万美金的这个钻戒的事情。婚礼的亲吻照片呢，也成为了当年 Instagram 点赞数最高的一个照片。
哎，他那个时候名声是好的吗？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啊，他一路就是可能这两年才慢慢稍微好一点。
那他能获得这么高的点赞数量其实就是也是挺难得的呀，因为那个时候肯定同期有很多什么歌手啊演员啊idol 啊之类的。
是，其实我就说这个人他真的是很牛逼的点就在于他利用这么多人，但是他用的每一个人都是大人物，所以他能够获得这么多的点赞量，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些大人物让整个社会对他有足够的一些关注。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批评他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人会批判他虚伪，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却又采取同样的这个化妆的技巧，有一些人呢会贬低他的过去，但同时又会模仿他的穿着，有一些人呢嫉妒他的背景，但是又羡慕他的这个创业的能力。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卡戴珊有一点像是在一个黑红的一个顶端。
对，我想到这个呢，我就会想到其实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中文的环境里面，都是会有一些人他好像活在很活跃在社交媒体，但是会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嗯，
人家会说哦，你是流量，然后你没有演技，你没有实力，你没有作品。
嗯，
而确实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实力的话，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流量去反噬和淘汰掉的。
其实你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嘛，就是世人对他到底是怎么看的。2014年的时候 Kim 当时跟 Kanye West 两个人，他是以他怀孕女朋友的身份去蹭了当时的那个 Met Gala 的红毯
啊。
然后当时 Kanye 是非常红的嘛，但是呢 Vogue 那个时候的主编叫做 Anna Wintour 在最后给他那个版面的时候其实是把 Kim 给裁掉的。
这女魔头也是挺狠的。
对的，然后他就说他觉得 Kim 这种人，他只会炒作的网红其实是不配出现在 Vogue 之上的。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Anna Wintour 就是觉得说我 Vogue 是一个，
对，我是一个这么有质感
的
一个，对，这么有这么高级的一个杂志，怎么可以出现你这样的人呢？
对的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Vogue 可能觉得说我都是些什么社会名流啊，然后明星啊，大腕，你一个流量 KOL 算什么？
对，
而且还不是一个正面的，
还不是一个正面的。
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 Kim 这个人他非常会炒作。因为我刚刚说到那个 KKW 嘛，其实 KKW Body 以前出过一款香水，就他在当时做这个香水的推广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来做香水瓶的模型，这种创新跟大胆的这个营销的手段就在当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公众讨论的。
他相当于把自己商品化了，
把自己商品化了。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 Paris Hilton 的那种非常纤细的身体才是好莱坞所追捧的，
就跟筷子似的。
对，但是他到后来他就说哦，其实我是可以重新定义女性是怎么样去算是一个好的身材的，
就是丰腴的，
他去丰腴，他去丰胸，他去丰臀，他去丰唇，他就是整个人就是弄得非常的，美国人叫 curvy， 就是说非常的有线条。反正就是他是重新定义的，就是说我女人应该什么样的身体才是好看的，并且他是把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其实这个东西最后也是帮 Skims 去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的基础。那其实我觉得卡戴珊她能拥有最后后面自己的商业帝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她 she know her game， she knows her game， 就她知道她在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体系里面。就是当时卡戴珊这个人出来，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哪怕你不关注欧美娱乐圈，你应该都能听过。
我都
就是录像门事件。
是，
就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Kim 和当时的这个男朋友也是 R&B 的一个歌手，叫做 Ray J， 他们有一个这个私密的录像在网上被泄露了。这个 Ray J 是美国的一个 Hip Hop 的歌手，然后也是一个演员，他还是这个 R&B 的小天后 Brandy 的亲弟弟。所以当时其实这个私密的录像带是在一段时间内引发了很多的关注的。但是呢，有一天大家就发现这个私密录像带后来被销售给了媒体，然后并且成为了一个事件营销，就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是有推手的。然后你就看到卡戴珊就在法庭上就说我要来追究这个谁把这个录像带售卖出去的这个事情。并且在法庭上就是声泪俱下的控诉。所以当时在一段时间内，整个媒体大家都是在关注卡戴珊。卡戴珊从法庭出来，从什么法庭进去，然后回到了加州的家里，然后在路上转了一圈买了一个咖啡，所有的狗仔队都 在追踪他，
连买咖啡都
连买咖啡都说，就当时有一个 Kardashian is coming 成为了那段时间报纸的各大报纸的这个娱乐的头条。
哦，
嗯，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叫 Ian 的男人，然后他出来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卡戴珊王朝，就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其实这个录像带事件背后的推手是他的妈妈，那个精明的 Kris Jenner。
嗯，
是他当时把这个录像带卖给了生动娱乐，并且在后面把这个事情操纵成了一个营销事件，为了让他的女儿能够获得今天的这样的关注。
对，我也想问这个真的是他妈妈卖的吗？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说，就是卡戴珊家族后来一定是否认了伊恩的这个所有的言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没有人把他告上法庭，
就没人追究他，
就没有人再追究了。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伊恩也是跟卡戴珊家族绑定利益的？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
他写了这本书，他可能暗地说我给你分成。
有可能，我不知道。但这个录像带事件呢，虽然一度看似是毁了卡戴珊的，但是与此同时也非常奇迹般的把他开启了这个成名之门。因为在这部热度之后啊，很快他们的那个就我之前一直讲到的 Keep Up with the Kardashians、这个真人秀就上了这个电视了。就他一度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危机吧转变成了机会，这个后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是丢掉了很多普通人他没有办法丢弃的一些坚持的商业的操作，所以我觉得是很厉害的，这家人
很成熟的一个商业运作，我觉得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 Know Your Game 其实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就是什么叫做Know Your Game。 因为我们刚开始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卡戴珊他好像是一个
不择手段，
对，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隐私和身体来获取关注和名声的人，其实这种行为在我们的主流社会里面并不接受，或者说并不会觉得，
并不宣扬，
对对对。但是呢他其实拉到极致的话，我觉得 Know Your Game 是你从这个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个很妙的价值观，就当你的游戏你选择你要玩这样的游戏的时候，他就真的特别投入的去玩了这个游戏。
对，然后他的目标其实是非常聚焦的，如果这个是我的游戏的话，我就把这个游戏做到极致，然后其他当别人质疑我，别人诱惑我，别人出来给我说 no 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目标，我的那个灯塔的方向在什么位置。
哦，昨天哦，我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一段话，他说人生每个人都要搞清楚自己的人生主线是什么。我觉得他的话就跟你一样，就是说 know your game。 他说如果说我的人生主线是体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可以不用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和别人对我的反对了。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丸子你说我想的对不对？然后我说我觉得你想的是对的，因为只要你想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你就不需要管别人是怎么阻止你的。而我昨天正好跟那个，也可以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期马伯庸老师的采访。就是他有跟我讲到一件事情，就我们探讨啊，说他最近写了一个新书，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人物，他是拒绝升职，拒绝加薪，拒绝别人给他更好的机会的。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人拒绝更多的名声和更多的利益呢？我觉得也是因为 know your game， 就他知道他自己的游戏就是守在他那个小地方，当一个吃货，当一个享受美食的人。他跟卡戴珊其实是极致的反面，
对，
就卡戴珊他选择了他的游戏是极致的扩张和极致的商业社会，而这个小人物他选择的就是极致的拒绝名和利，极致的拒绝阶级向上爬，我就是要纯粹的当一个吃货。而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你的游戏是什么，你的游戏到底是要在职场上获得成功，还是在家庭里面有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还是你的人生目标是自由的，还是任何 whatever 的目标，你要知道，其实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东西。
对，就是知道你的主线是什么，然后就把其他所有的恶意都放置一边就好了。
对，而不是说盲目的效仿任何一个其他人，说哦，我今天听了一个卡戴珊的故事，那我是不是也要就是
去做这些不择手段的事儿
啊？或流量啊，然后名声啊，不是的，
对，
而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游戏是什么。
是的，就是我觉得卡戴珊其实在自己的游戏里面是 把自己的野心，自己对于这个商业社会所有想要吞噬的东西做到了极致。
嗯，
包括后面其实有很多人出来指摘他，就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怎么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到处去曝光自己露骨的照片。他其实那个时候的照片非常非常的吓人的。
嗯，
然后他就会站出来说，他说我 Kim Kardashian， 我既没有就是触犯法律，或者是也没有说真的突破什么了不起的底线，我只是展示了一下我的身材，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地方。
嗯，
你们认为的瘦就一定是瘦吗？我就觉得这个 curve 是好的。
嗯，
然后我这是属于我的身体，我有权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呈现它。
嗯，
虽然可能后来大家很多人都觉得 Kim 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一定是为自己博来了很多眼球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范式，是当你真的遇到了自己的 game 里面的很多恶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恶意。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像我们普通人来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嘛。
嗯，
你公众人物其实对自己是非常残忍的，你在大家所有的视线底下，你大家指指点点你售卖的内容，指指点点你的想法，你的人格，你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你或者是讨厌你不过是你众多人格中的一个侧写，而并不是这整个真实的你。
对，
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要遇到很多的误解跟很多的恶意。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跟你说 no 的，一定有人是站在你的对面的。
嗯，
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和对面跟你说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嗯，
那我们要怎么做？
嗯，
其实我觉得卡戴珊给的一个范式就是，他第一个他不去自证，
嗯，
他不会说啊，你们讲我不应该这样，我要证明为什么我应该这样。
哎，不自证是一个很牛逼的点。
我前两天还被人家说，因为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分享，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对话的一个 argument 吧。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你看你陷入了他的自证逻辑，其实当你自证了你要的是什么，你其实是想要对方的认可。
嗯，
他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你重新起一套逻辑。就是你的这个 yes， 你不是从那个，你不是要把那个 no 转变成 yes， 你是要重新起一套逻辑，然后把这个 yes 呈现给他。
就你不要掉到他的逻辑里面，因为他的逻辑是闭环的。
对，然后你自己重新起一套逻辑，你他能不能最后得到那个 yes 其实根本不重要，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大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当你起了一个逻辑，如果你真的非常笃定你自己自信的这一套的话，其实你最后这个 yes 的那个人你都不用给他证明，看他自己看到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他那个 yes 会给你的。如果那个时候他不给你，当你去自证的时候，你讨来的那个 yes 我觉得也挺勉强的，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牺牲你自己的想法去获得别人的 yes。
是的，然后当时国外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播客叫做 Good Bad Billionaires， 他其中有一段讲到 Kim K 的这一段大起大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作为一个靠着 being famous 来获得结果的人，如果不能对抗过网络上如此大量的负面情绪，那你能做的只有拥抱和接受他们，但不被他们占有和侵蚀，让他们在下面拖着你，接着你再继续往前走。恶意最好存放的位置其实不是你的对面，而是你旁边隔了一个位置的人。就这句话其实特别妙。
嗯，
因为如果你在自证的话，其实你们两个是在对面的位置的。
嗯，
就是我要想跟你证明看，要想你把你拉过来。
嗯，
但是你重新起一套逻辑，你根本就不 care 他，你自己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你们中间还隔了一点空间。
嗯，
就彼此不打扰，我们各干各的事儿。如果最后你要给我这 yes， 你就给，不给拉倒。
嗯，
对，
这个还挺妙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实生活中如果真的非常笃定自己的目标，就没有必要把给你 say no 的那个人的意见看得如此的重要。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确信的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很重要，
嗯，
你会真的很想要获得他认可，因为你心里没底。
嗯，
但这个时候其实去获得别人的认可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去看一下你自己心里为啥没底。
对，
嗯，
对，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Kim 这一家人他让我至少让我看到他们是一直在积极向前再去做的这些事情。
对，
比如说他们面对负面新闻的时候，包括这一家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这个沉着跟韧劲，他也会以一个非常高姿态的这个方式去回应所有的批评。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危机公关的话，他们也会第一个采取的事情都是保护他自己的品牌形象。就我觉得其实任何的成功他都伴随了失败跟挑战，但是你怎么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并且保持向前推进的这个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去学习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期特别适合那种 很害怕跟别人有冲突，然后还不太确信自己前进的道路是不是很适合自己的人，来做一下参考。就你或许会从中获得一点灵感，就是卡戴珊选择了一条这么就是跟你不一样的路，和这么多人反对他，这么多人就是骂他的路，他都竟然走完了。
对，
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相比之下，我们生活中能收到的恶意其实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鼓起勇气。
所以其实在经历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新闻事件之后，卡戴珊整个家族啊，他的关注度虽然是达到了顶峰，但是他的口碑确实是跌到了谷底。
确实。
对，那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你谁黑卡戴珊你这个人就是正确的，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那个互联网冲浪的智商划分线。
对，然后直到后面卡戴珊开始调整了整个家族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包括你可以看到卡戴珊他去学习法律，他去参与美国监狱的这个改革，帮助被错判的这个平民，并且在真人秀领奖台上歌颂消防员。就他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影响力啊，还是要用到有 power 的地方，就是真正惠民的这个导向是会比较好的。包括他后面其实参与了四次的这个法考，也就是 Baby Bar 的这个考试，这其实也说明了 Kim 这个人啊，其实学习是真的不大行，就这个东西考了四次。就他其实是想向公众展示说，他不只是随波逐流的一个网红，他也非常积极主导着自己的这个品牌战略跟公共形象。我其实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当时考这四次保尔，当时是在真人秀里面是有呈现的。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点，是他作为 Wes 的妈妈，他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如何去面对失败这个事情，非常坦诚的展示给了他女儿。就他在女儿在镜头前是看到了每一次他打开那个成绩，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失败。然后 Kim 肯定就非常难过嘛。然后呢，剩下的这些姐妹就会来安慰他说：“哦，没有关系。”他说：“这次你其实已经尽力了。”可能是你哪些地方没有做得特别好，那我们下次再来试。然后其实小 Wes 在旁边都是看着的。然后直到最后第四次他通过的时候，在镜头面前喜极而泣，然后跟整个大家族一起抱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给孩子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尤其是妈妈跟女儿的关系，包括前面我讲到的 Emma Grady， 你大概率作为女孩来说，你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你自己女儿身上一定会有你妈妈非常就是你非常欣赏你妈妈的那个部分。
是，
如果你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你觉得我当一个温柔的女性，这个是女性的光环，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部分。如果你妈妈是一个女强人，你会觉得我想像她那样去征服世界。我觉得妈妈其实对于女儿的这个榜样的树立是小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在家里面是当了好多年的全职太太的。然后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一个女强人，她妈妈就跟她说，就是这个小孩的外婆，我朋友的妈妈，跟我朋友说，你不可以再在这个样子在家里继续待着了。然后我朋友就说，为什么？我们家又不是说要我出去养家或者怎么样。她就说，因为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她以后要看到的一个是一个独立的、坚强的、能为自己生活做决定的母亲，而不是一个依附于家庭、依附于别人、靠着别人活、围着别人转、时刻替别人着想的一个女性。
她外婆好强啊。
她妈就是我朋友的这个妈妈，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人。
是的，是的，这个很厉害。
对，所以我朋友最后是因为这句话，他现在出去工作了。其实这个工作也不是说特别他自己非常理想的一个工作的岗位，但是就是出去工作，出去跟社会接触，当一个独立的人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他会持续展示给他女儿的一个东西。
以身作则。
是，那其实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呢， Kim 也经历了很多次被看低又重新展示自己独特光彩的这个故事。那其实在这个整个卡戴珊一家里面，我最喜欢看的爱情故事并不是 Kim，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是大姐跟她现在的老公叫 Travis。 因为当我在小的时候，就是 Kim 这一家人还没有这么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 Courtney 的老公叫做 Scott。 这个 Scott 简直就是我整部剧里面最讨厌的男的、
哦、
他就是一个也是名门后族，家里面非常有钱，但就是一纨绔子弟，什么都不会，就整个上节目你就看到这男的真是傻缺，我跟你说、
这一期讲到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男的，
嗯，就是真是傻缺，就每次那个发言你觉得就是一个家里不缺钱但就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公子哥。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他们竟然都愿意上进、嗯，
他们就对他们有好处啊，为什么不上进呢？
而且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愿意这样，就是把自己充分的暴露在公众视野，因为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你说我展示我自己，像你刚刚说那男的，如果他是一个就是这么蠢的人，他也无所谓，说我就把我自己的愚蠢暴露在公众社会，
他可能并不知道他愚蠢，这个就是他能做到的最高级了。
好的，
对不起，如果有喜欢 Scott 的人Scott 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人。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上镜的，比如说他的小儿子 Rob、
嗯、
最后其实是淡出了公众视野的、
嗯、
包括其实 Bruce Jenner 还有两个就是跟 Kendall 跟 Kylie 是同父异母的小孩，他们也是不愿意上镜的、
嗯、
所以其实看到最后留下来这些人都是对于公众视野是非常有野心的人、
哦、
嗯，那个时候 Courtney 其实跟 Scott 我就天天觉得 Scott 每天就在 PUA Courtney 你知道吗，但是 Courtney 又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一个女性，她当时是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去离开 Scott 的、
嗯、
直到后面因为卡戴珊整个家族越来越好，越来越成长成就金光闪闪，然后有这么多商业资产，确实后来 Courtney 跟这个 Scott 离婚了，他现在的先生叫做 Travis、
嗯、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男性、
嗯、
就是那种铁汉柔情你知道吗，然后满身的纹身，纹身到头皮里面都是，然后整个是大光头的一个鼓手，
就是你扣喜欢的类型，
就是我喜欢类型，然后呢
妈
嗯嗯，是的，Travis 是我的类型。
我怕我在节目里又说错了。
Travis 是我的类型。
OK，
然后呢 ，Travis 对 Courtney 的两个小孩，这不是他的小孩，也特别特别的好。
嗯，
包括他们最后婚礼的时候，整个 Travis 求婚，你就知道这两个人他其实不图对方的任何东西、
嗯，
他只图爱情这件事情本身。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讲说我特别爱看中年人，就是什么都有了的，他追求爱情的那个纯粹感。
嗯，
你就看到 Courtney 整个人后面的状态好到完全是一个被滋养了的，在婚姻里的女性的一个能够展现出来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他后面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skincare 的这个 brand。就整个人就开始往正向的一个方向引导了，
就你能分享一些他们的你觉得能让你觉得哇这个瞬间很打动我的那种东西吗，就是什么样的具象化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Travis， 比如说他在教 Courtney，就首先 Courtney 跟 Travis 在一起之后， Courtney 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小女人，然后也不害怕 being vulnerable， 不害怕自己不行的一个小女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比如说 Travis 教他打鼓，然后他自己打不好他就会非常害羞，然后Travis 就会在旁边抱着他一直鼓励他，然后拿着他的手去打，然后与此同时他对他两个小孩也是非常非常有耐心，你能看到作为一个妈妈你在旁边看着自己男朋友如何这样去对自己的小孩，他的那个隔着屏幕都洋溢出来的幸福感跟满意度。
哎，他们俩是不是就在过日子，
他们俩我觉得他们俩是非常踏实，他们俩并不在乎外面的这所有的这些眼球，他们俩就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包括因为 Keep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其实是个真人秀嘛、
嗯、
那真人秀有的时候会拍到这个家里面每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比如说我们几个姐妹在那边讲讲话，讲到最热恋的时候 Courtney 会说你稍等一下我现在非常想念 Travis 我要上楼，然后大概5分钟或者是15分钟之后就下来，然后下面人就会说、oh, Yeah this is the time 就是那种对，就是他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爱情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成为了杂音，哪怕是今天有摄像机对着我，哪怕我们的爱情可能会被这么多人评价，他根本就不在意。
嗯嗯，
包括后面整个 Travis 在给他求婚，在海边给他求婚的那个过程，就是 Courtney 给出来那种反应，你知道他不是一个演绎，你就跟他早年跟 Scott 在一起简直差太多了。
嗯，
他跟 Scott 在一起还是更加目的导向的，就是可能我们今天要演一个和谐的家庭给这个 camera、
啊、
他是在 play a role， 他是在角色扮演，
他很用力、
嗯、可是你到后面跟 Travis 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平静的在做他自己，仅此而已，
很自然的。
对对对对对、
嗯，我大概理解了。
对、
嗯、
对，所以 Travis 是一个我非在整个秀里面我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家族的婚姻史里面你也能看到 到，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你自己把自己做得非常好，非常闪闪发光嘛，或者把自己想要的事情真诚的做到极致，好的东西是会向你走来的。所以我觉得卡戴珊她是一个当代流量网红跟媒体背后的一个极度的缩影，她把自己的私生活事件，包括她的这个婚姻，她的分手，她的母职，都在公众视野下展开，成为这个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你一个人你能贩售你自己隐私到什么程度，这是我非常佩服她的地方，这真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但是如果每次你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如果看 Kim 跟这个 Kendall 他们的长对话的节目，你就能发现这家人看似疯批的这个行为之下是有极度稳定跟强大的内核的。
嗯，
有一次 Kim 他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身边的人总是想让我成为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就认为这对我会更好，然后那样才能让自己走得更远。其实只有你自己才清楚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好的。 If you aim to be something you are not, you are always fail. Aim to be you. 就是如果身边的人想要你成为这样那样，他给你这样的目标，你根本就做不好的，这个事情你注定是会失败。你唯一会成功的那个事情是当你自己。
哎，你觉得卡戴珊是天生就知道他想当卡戴珊的吗？
我觉得他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是吧？
他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其实做过很多那种类似于模特的工作嘛，他那个时候是不开心的。
嗯，
他就说我做很多封面的杂志，但是有的时候我代言的一些东西他们完全是相斥的，比如说我会同时代言这个减肥药跟冰淇淋
啊。
他说我作为我来说，我只是一个就是画像呈现的一个工具，但是我卡戴珊我绝对不是仅此而已。
哦，
对，
就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野心了，但是他还没有想好就是说
路径，
我怎么走这条路。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坦然的面对自己野心的一个女人。但是呢，他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你又能看到这种极度野心之下他对于身边的一些人的感激。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的第三个 lesson， 就是说你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借给过你光的人，他无论这个光是极光还是微光。
这个叫我们中国老古话，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是的，因为那期节目 Jay Shetty 其实问 Kim， 他说你一生如果你在面对这么多事情之后你只能给出一个建议，你的建议是什么？他当时说，他说 We never have time, make the most out of a relationship because we're not here very long。他说我们其实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去做这么多事情，但是呢身边这些人对你来说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去珍惜你每一段关系，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带给他们。包括他现在比如说2019年那个时候，Paris Hilton 邀请 Kim 去出演他的一个 MV， 当时 Kim 的这个知名度已经是超越了 Hilton 很多很多的。他当着这个媒体的面他还会说，他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连什么是美黑喷雾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你带着我到全世界各地看到了这么多机会。今天的 Kim 他虽然一路被骂着过来，他其实除了我们讲的这些大的商业资产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好玩的小东西啊，比如说他自己有三款 APP， 第一款是一个游戏叫做 Kim Kardashian Hollywood， 这个我都觉得他非常搞笑，但是这个游戏呢曾经登上过全球 iOS 游戏下载榜的这个冠军，仅仅发行了四个月这个游戏就获得了5100万美元的收入。你是不是觉得这女人赚钱就特别容易？
真的，
就这是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就四个月就5100万，
就莫名其妙。
对啊，然后第二个是有500个表情跟动图的这个表情包，叫做 Kimoji，
就这个都行，
就这个玩意儿，它最后也是商业价值非常高的。它还有一款就是官方同名的这个 APP， 然后它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手机资源库，就里面包含了比如说 Kim 展示的他的美妆啊、穿搭啊、照片啊、回忆啊、街拍啊，以及他有一个讲自己近况的一个栏目。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女的可能就是老天赏饭吃，你知道吗？就是她把自己所有能卖的一切的东西就是以各种的商业形式呈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真的很极致。
但是说到这里，我觉得最难被大家低估的还是现在这个估值达40亿美金的这个品牌 Skims。 Skims 其实是2019年创立的，然后当时这个卡戴珊曾经对时代杂志她也说嘛，她说在最初的日子里面我对于未来的职业道路还没有清晰的 规划，只是顺其自然的去尝试。于是呢，我与多家公司签下了授权协议。那这些授权协议里面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而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开心。
嗯，
但是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在美国的整个市场上多尺码舒适型的品牌开始在美国市场走俏，那个时候 Kim K 其实入局已经非常晚了嘛，但是他在里面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细分的这个赛道，就是说我怎么来做这个塑身内衣。
嗯，
他其实 Skims 是有一点就是说让你把你的这个身材啊，就是那个把女性身材的曲度是能够包装的最好的一个内衣，
展现的更加的 S 了。
对的，
嗯，
但其实2019年这个品牌一问世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争议的，尤其当时这个日本的消费者是有强烈的不满的，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对日本传统的这个服饰和服是有一些不尊重，因为他们整个在这个发音上面会有一些相似，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抵制品牌话题，就是会有 hashtag Kim on No。
Oh.
的这种就是抵制吧，像是一个整体一个比较大的 canceling 的这种话题。
嗯，
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京都市的市长门川大作还公开发表声明说要求 Kim 放弃 kimono 这一商标。那在各方压力之下呢， Kim 最终宣布这个品牌的名字改为 Skims， 但是整个这个舆论危机也为他 Skims 的诞生做了一次非常庞大的一个造势，让身边所有的人都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日本的官方的人都出来说这个名字你不能用。
他活着就是争议。
对呀，啊，这个人
干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争议，
这个人活着真的就是争议。但其实现在 Skims 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整个品牌的理念叫做 Solutions for Everybody。
嗯，
Everybody 是那个每一个身材，不是说每一个人的那个 Everybody，
嗯，
不是连起来，
嗯，
是分开的，
everybody。
对，然后这个才是 Skims 的这个品牌的理念，产品它注重所有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色。
这期节目应该让这个品牌来赞助。
Skims，
对，
Skims 如果赞助后面我还可以说一些，哎，因为 Skims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值得展开讲的东西。 对，
对，
然后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体型，什么年龄，都可以在 Skims 上找到答案。它从 XXS 到 5XL 有多达11种尺码，
嗯，
并且这11种尺码里面是按照9种肤色来划分的。
它这个叫什么很多，那个叫什么
多元
SKU 还是
SKU 非常多。
对，
SKU 非常多，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 Emma Grady， 她是一个其实是黑人，
嗯，
然后他就一直从小到大都被质疑说你作为一个有色的女性，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到底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立足。所以其实这个里面也有很多 Emma Grady 他自己从小到大想要成就的一个事情，最后以品牌的语言来表达给了公众，当然也受到了公众很多的关注。
嗯，
嗯，而他们在这个 Skims 当中呢也一直不断的在拓展，就是说我们到底除了这个塑身内衣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后面也尝试延伸到这个睡衣啊、运动服啊，包括那个套头衫或者是睡袍这种东西，以及 Kim 会利用自己这个奢侈品方面就是时尚行业的一些优势，
嗯，
他们也会跟比如说像 Fendi 一起联名去这个加固他 Skims 在时尚界的这个地位。所以你就能看到整个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的支点之多呀，就真的是他们家一路的这个扩张的基金的延续，就是什么东西是我不要的，成年人我全都要，
哦，
而且他还能要下来，
嗯，
就这个才是牛逼的地方。
商业运作非常成功，
商业运作非常的成功。然后他们品牌的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叫做 James Grady，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以后这个 Skims 的店会像 Apple 跟 Nike 一样，在未来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家 Skims 的店。然后福布斯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卡戴珊现在的身价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11亿美金，而这个价格是远远超出了当年所有人认为卡戴珊是在他的前夫 Kanye West 的旁边博取流量的那个小网红的身价。
嗯，是，
也完全打破了刚开始被很多人看低，觉得你只是一个靠卖自己的录像带来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个不入流的网红。
哎，你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部剧叫做《东京女子图鉴》。
嗯，我听过。
它讲的就是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小地方的女性，然后她因为她很有野心，然后她就到东京去打拼。
嗯，
然后她就交不同的男朋友，然后每一个男朋友都给她一些提携，然后最终呢，她就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有钱，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有钱但是空虚的女人。
嗯，
而这个剧啊，我要想讲的不是这个，是后来 其他国家不是改编吗？我们有什么上海女子图鉴、北京女子图鉴，还有一个台北女子图鉴。台北女子图鉴是桂纶镁演的、
嗯、
后来她那个大概意思呢，就是讲也有点仿照，就是说小地方的女性她很有野心，然后她去台北打工，然后她交不一样的男朋友，但是她这个编剧啊，把她这个主线从欲望变成了爱情。
嗯嗯，
你懂那个当中的差别，就是原版是说女性她为了欲望可以去
利用男性，
对，她可以去利用身边的这些资源感情，她把爱情放在了后面，她把她的欲望放在了前面。
嗯，
而台北她改编的时候呢，她把她的爱情放在了前面。
嗯，
好像她就是一个为了爱情和感情是可以抛下一些物质的那种感觉，所以她这个改编是非常失败的。
嗯，
那失败的点就在于你不承认女性的欲望，你把这个事情好像就变得非常的羞耻，就是说我女人好像谈恋爱就一定是要追求感情是比天大的。而这个东京女子图鉴为什么会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她做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就是说女人她到底能不能为了欲望去
利用爱情，利用男人。
对，
嗯，
虽然说就是有很多人在网上也是在骂那个女主角，就是说她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她是就是我们很看低她之类的，但是这个剧最终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她就是拿出了一个样本。虽然说这个女性她可能在当代的故事里面算是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恶女啊，或者说反派啊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例子就跟你刚刚我觉得讲卡戴珊是一样的，就是女人你的欲望到底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的欲望，你能不能去实现你的欲望，然后你如何看待公众在给你的欲望打下的这些标签。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东京女子图鉴她的那个她的野心是成功，而 Kim Kardashian 的野心是我想做自己，而恰巧她的自己是成功，你明白那个差别吗？就是因为东京女子其实我看过
啊、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就是所以她一个是最后是极度满意的，一个最后是不开心的，因为就是他前者就东京女子图鉴追求的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他自己心底真正想要的，而是他以为这是他想要的、
啊、
结果他牺牲掉了很多他真正其实以他自己的本心是会在乎的东西，所以最后哪怕他到了那个高度他是不开心的。
你觉得东京女子图鉴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不是 know your game 的人？
我觉得他不 know her game、
嗯、
我觉得他 know the society's game、
哦
嗯、我觉得他是在玩别人的游戏，
然后卡戴珊在玩自己的游戏。
我觉得卡戴珊是在玩自己的游戏，只是对所有人看起来他是在玩一个不知道什么鬼的游戏。
我觉得这个地方更有意思了，就是你就是东京女子图鉴它本身引起的泛讨论，就是你女性的欲望是不是可以被正视和承认，但你刚刚提出来的是你女性的欲望真的
是你真的欲望吗？
你本人的欲望吗？
对呀、啊，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她本人的欲望，她不会到后面是那样的心理状态。
嗯，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她那样的心理状态也不是她真实的心理状态，就是她被教化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最后社会仍然不承认一个成功而虚荣的女人，在日本社会。
哦，我理解了，所以
她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那样，
所以她本人就像那个社会对她的评价一样，她 fail 就是很羞耻、
嗯、
但如果她旁边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卡戴珊、
嗯、
她现在可能就非常的骄傲，
也有可能、
嗯、
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你必须要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你要认识你自己，你才能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是因为你这个能够帮助你看清很多事儿。
而卡戴珊你刚刚说的一个是知道你在玩什么游戏，而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你内核的稳定。因为东京女子图鉴的女主角她的内核不是她自己的内核，所以她虽然成功了、
嗯、
就算给她卡戴珊有的东西她仍然空虚、
嗯、
是因为她内心并不真的接受这些东西。
对
对
对，所以当时卡戴珊也说嘛，就说有人采访她，就说你今天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嗯，
然后她就说，对于我来说，我是那种在准备好之前就会先踏出去一步的人，就是我会去尝试自己害怕的事儿，我喜欢那些舒适圈以外的东西，这样可以促进我成长。而我这一生的目标其实是玩得开心，要尝试新的事物，
哦、
我想不断去扩张我人生的经验、经济。
嗯，
子而已。其实讲这一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心惊胆战的，因为我知道卡戴珊这个人在大家心中的这个口碑也是非常岌岌可危的，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能够在一期这样的节目上，就是我们其实传递的价值观一直是比较正向，然后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做出就是利于自己利于他人的一些选择吧。但是呢，就像我开头说的，我觉得故事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呈现，但是中间的这些价值观，比如我们讲到我们必须要 know my game， 要去找到那些 positive 的那些好的同辈的压力，或者是要去能够感激身边这些曾经借给光的人，这个其实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故事我们没有办法全盘接收，但是还是那个道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把这些精华当做能够去供养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养分，我觉得那这期节目其实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就是故事是别人的，
对，
然后
发心是自己的，
对，
发心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游戏也是你自己的，
是的，
对。
那今天卡戴珊的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感谢欧莱雅紫熨斗眼霜的大力支持。说到这儿啊，我不得不多说两句，这一款眼霜呢我一直在用的，他们来找到我们合作呢我们也非常开心。那我先来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好的。
因为我的护肤思路呢就是讲究实用极简，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职场打工人其实都非常忙，
是的，
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有副业，有的时候录完节目就11点多了，
到家都12点了，睡觉都1点了，睡着都2点了
这种就是熬夜晚睡的时候你不好好护理的话，皮肤就会容易出现细纹。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过了25岁之后呢，淡纹和紧致皮肤就是我比较突出的需求了。之前只知道这款眼霜呢它是眼霜嘛，那我后来看到很多人都用它涂全脸，
哦，
就是什么抬头纹啦法令纹啦它都是可以淡掉的，一管就是全部解决，非常有针对性的满足这个淡纹的需求。而它的质地呢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冰感按摩头啊，它轻轻推开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
嗯，
就像精华一样，就不像那种眼霜涂在眼下你会有闷闷的感觉，
对，
就是晚上直接一管代替一大堆什么面霜啊颈霜啊都省掉了，就是我这种极简护肤的刚需，真的最近天天都用，每天晚上涂完直接睡觉，也没有粘背，
嗯，是的，就这个产品它也非常有针对性了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且我个人呢其实是很看重成分的一个人嘛，那这支眼霜中加的玻色因 Pro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些千把块的抗老面霜呢里面也都会加这些成分，淡纹的速度呢真的就非常的明显，另外也配合了类蛇毒生态，推着各种面部动态纹路就一起变浅啊。而且丸子你这种老用户应该会有更明显的感觉，
是的，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量足，价格也非常的划算，30毫升满满一大支，就跟那个普通面霜的含量差不多，你把它涂完全脸呢你也不心疼，100来块还配了一个按摩头，一整个拉高了你的使用愉悦感。
是的，那这一次呢巴黎欧莱雅也给我们来都来了的听友送福利啦，4月底之前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下单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并且备注来都来了，截图私信发给我们，我们将抽5位听友赠送15毫升紫熨斗眼霜，总共是5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